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要从第八节读起。三节到七节那边告诉我们，保罗知道他在各样患难中的目的，就是他在患难中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，他就能够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其他那些在患难中的圣徒。换句话说，当保罗在患难中，神赐给他安慰，而这安慰呢，就成为他的恩赐，成为他可以来服侍别人的能力。从第八节开始，保罗就用更特定他个人所经过的环境来证明他在前面几节所说的话。第八节，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保罗仍在马其顿，在这之前他在以弗所，在那里传道两年多，并且也在那里写了哥林多前书。一方面，神为他打开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另外一方面，神也把他摆在各样环境当中，让他受了许多的患难。保罗就用他自己刚刚走过的一些环境，明白了告诉在哥林多的圣徒，不要你们不晓得，我们在亚细亚，应该就是指他在以弗所的那一段经历，那时候呢，他们遭遇苦难，被压太重，这些苦难呢，就好像各样的重担压在保罗的身上，这担子重到一个地步，让他觉得力不能胜，甚至于呢，到一个地步，他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。这困难大到一个地步，第九节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，叫我们不靠自己，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有时候在神主宰的安排，让我们经过一些非常困难的环境，环境压力大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觉得都没有活命的指望。正因为自己断定必死，知道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不靠自己，因为完全没有任何的盼望，而能够把我们的主权完完全全的交出来，只能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复活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死。有太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怕死的缘故，因此在各样环境还没有达到我们自己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就先逃了，以至于没有面临绝望的情形，也就没有复活的经历。十字架的工作都是带来死，只有我们经历了十字架到一个必死的地步之后呢，我们才能够有复活的经历。在临前十五章那一章有关复活的论述，读起来很美，也非常的理论。而在哥林多后书呢，保罗就把他个人亲身的经历摆在我们眼前，看神怎么样把他带到必死的环境当中，让他连对自己都是断定必死的，以至于他完全走到自己的尽头，而让他能够经历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好像在临前十五章所讲的理论基础，到临后第一章这里就成为保罗的经历，而不只是成为经历。正因为保罗经过这样的事情，神借着保罗经过的患难，又在患难中来加力，在患难中来扶持，在患难中来赐安慰，以至于他有一个从死而得着复活的经历。这经历呢，就成为保罗的执事。一个基督徒能够出外为神做工，能够形成一个执事，这执事形成的过程都不便宜，借着神让他经过许多的环境，真的是又大又难的环境，到一个地步他自己都断定是必死，以至于神的复活在他身上发动，就让他身上那些 借由圣灵而产生的恩赐发展成为一个执事。因着保罗走过这样的路，他就带出一个结论，第十节，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借着保罗在亚细亚所遭遇的苦难，让保罗学会不靠自己，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因此保罗蛮有把握，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仍要救我们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我们刚读的时候可能会以为保罗在说他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患难，神带他经过了，因此他对神蛮有把握。目前人在马其顿，仍然在各样的患难中，他有把握神现在仍然要救他，并且呢，他也认识在将来传道的事上还会有许多的困苦，因此呢，他也指望神将来还要救他。这样解其实也没有错，这是就着保罗在他宣教之旅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情形。但我十分相信在保罗的心中，他知道他走过的路只是连于他在地上各样的侍奉，更连于在永远里面他要从神那边得着那极大的荣耀。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基督徒完整的全备的救恩。第一个阶段，他曾救我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保罗没有说是极大的患难，因此他这死亡可以是指着那永远的沉沦，或者是将来的火湖而言。在我蒙恩得救，在我相信的那一刹那，圣灵进来的那一柱，我的灵重生了，我又 有了永生的盼望，因此我就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，也就是火湖里面的审判。因着我里面有神那永远的生命，我就与火湖无分无关了。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应该有的把握。我们里面有神那永远的生命，还有圣灵的内住，成为我们将来得基业的凭据。这是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，现在仍要救我们。因着我们灵里重生，我们蛮有把握我们脱去那永远的灭亡。而现今呢，神还摆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，让我们经过许多的事情，也经过许多的患难，而他今天呢，正在救我们。这里讲到是每一个基督徒魂的救恩，因为灵得着了重生，我们的魂要被圣化，借着每天生活上所碰到的人事物，神每天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吸引，脱离罪恶的权势，甚至于脱离天然自我老我的限制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，让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像耶稣基督。这是我们魂的救恩，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这是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回来，他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，从这属魂的身体变成一个属灵的身体，就像在灵前十五章讲到复活那一章所说的。因此保罗在这里比照他在亚细亚那边所经过的那极大的患难，保罗蛮有把握他的灵是重生的，他的魂是现在正在圣化的过程当中，而他的体呢，有一天基督再回来的时候要完全的得赎。不仅保罗有这样的把握，我们每一个重生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也应该有一样的把握。接着十一节，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，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保罗知道他不孤单，虽然他人在小亚细亚传道，在那边受了许多的逼迫，但他知道远在哥林多的圣徒也经常为他祷告。因着保罗从患难中蒙拯救，因此这些为他祷告的圣徒也就开始为他谢恩。保罗的服事 一直是连于众教会，连于众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圣徒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会借着祷告与神的工人同工。每一个奉神差派出去拓展神国度的工人，其实都会有很多的患难，也会有很多的需要。我们一方面在财务上能够帮助，另外一方面在属灵上更应该摆上祷告，尤其是那些在各个工厂中那些扩展神国度的宣教士们。十一节最难懂的是最后一句，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。这个恩这个词 King James 翻成是恩赐，就是 gift， 而这个字的希腊文呢是 charisma， 也是我们通常翻为恩赐的。 charisma 这个更准确的翻译就是可以运作的恩赐。像在林前十二章保罗谈到神赐给教会各样的恩赐，那里用的字都是 charisma。 要了解保罗这里为什么用这个字，我们必须照着三节到七节那边所发展出来背景一起来看。神量给基督徒各样患难的目的，是要我们经过患难之后接受从神而来的安慰，而这些从神而来的安慰呢，成为我们服侍别人的本钱，就是成为我们的恩赐。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一样状况一样患难中的圣徒。保罗的职分非常大，他曾经建立过许多教会，而他在以弗所那段时间，一方面神为他打开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另外一方面好像环境也是非常的严峻，让他经历许多的患难，尤其暴动的那个患难让他觉得自己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。就在这极大的患难中，神赐下极大的安慰，这极大的安慰就成为他的恩赐。而这恩赐呢是可以运作的，怎么运作？借着宗教会许多圣徒来为他祷告，后来得知保罗蒙拯救，就从祷告转为感谢。好像保罗个人经过的环境，后来神赐下帮，神赐下安慰，让他从环境走过。而这些众教会为他祷告的圣徒们，连于这一个恩赐，他们也从祷告转成感谢，好像借着一个人受苦，众教会的圣徒都一同蒙恩。也就是保罗受苦得安慰产生出来的恩赐，就帮助在众教会那些为他祷告的人。感谢主，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圣徒们都要认识，恩赐的产生完全是连于生命的，甚至于是连于受苦的。它不只是外面做事的能力，更是借着我们经过的一些事情一些环境，我们得着从神来的安慰，从神来的供应，从神来的能力，来帮助众圣徒一同蒙恩。保罗把他自己摆在我们面前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神的工人如何成为神的执事，如何产生建造教会的执事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因着我们蒙恩相信得救，我们灵得着了重生。今天你仍然在救我们，借着你在环境上的安排，让我们每天经历魂的救恩，让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甚至于让耶稣基督的品格组织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蛮有把握，将来你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形，我们的身体就要得赎。为着这全备的救恩，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敬拜。我们也愿意效法保罗的榜样，能够成为教会中一个美好的恩，并借着这恩祝福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